现在把这三张 slide 放上来了。那在教环保，就是中文五教环境保护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是让学生根据所安排的，因为他们孩子比较大了，就是高中高四中高四的学十二年级的学生了，十二年级的学生了，所以他们有独立的就是学习的能力。那我一直都在培训他们从，从九年级开始，所以呢，我是让他们自己，我给他们每个组不同的任务，然后呢，让他们到网上去找相关的真实语料，一定要找有 video 的，然后做成 PowerPoint， 也有文字的，也有图片的。也包括有视频的，然后就是把他们找到真实语料归纳出来，然后每个组你完成你的任务以外，你还要把你的交给其他三个组的同学，就是把你学到的，就是说在这之前会给一些他们看一些视频，做一些 warm up， 就是做一些 pre-task， 这个第二个环节就是他们教他们做一些那个 core task， 然后第三我再来讲评。然后就是第三个就是 post task， 也是一个任务教学，这是对高年级的学生。我觉得对 AP 中文的学生来说，因为我们学校没有 AP 课程，暂时没有，这跟我们学校的校长的philosophy 有关系，因为他们觉得要让孩子们学生们 enjoy 他们的life learning experience， 他们就是觉得 AP 的应考的成分比较大一点，就是说很多时候是为了要考一个好成绩，很多时候都在帮助学生备考，那学生压力也比较大，所以我们校长是不主张就是增加语言的 AP 课程。我们现以前有法语的 AP 法语、AP 西班牙语、AP 拉丁语全部都被取消了，那就最高程度就是五，比中文五、法语五。还有什么西班牙语五啊？这样，因为每个学校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校长他的教学的理念不一样 ，philosophy 不一样，所以就是对课程设置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没有 AP。那我想中文学校很多有学分班的都有 AP， 都有 AP， 很多公立学校都有 AP 课程。卫星教学对推动 AP 的教学，特别是在 AP 教学。当中非常非常应用会越来越广泛，然后也是未来的发展的一个趋势。我要分享一下曾妙芬老师他的一些就是任务型教学的实例。那我今天把我的教学实例分享主要是粗线条的。那曾妙芬老师的教学实例是很 detail 的，是很细致的，然后 step by step， 然后非常的 detail。那我是买了他的一本书，他出了一本书叫我在前面有说到，曾妙芬老师，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因为他是College Board 那个 AP 课程和日语和中文的那个课程大纲的审核者，然后他也是 Consultant College Board 的，然后我们中文的 AP Teacher's Guide 也是他写的，也是曾妙芬老师写的。然后他在中文教育界是非常有名的，他的教学理念也是非常超前。在这里呢，就是我征得他的同意，我把他的书上的一些实例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取了两个实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 Amazon 去买他的书，他的书新出这本书叫 A Handbook。Of task and the rubrics for teaching Mandarin Chinese Value One 第一册，那他陆续可能还会出第二册和第三册，期望吧，期望他能出更多的书，让许许多多就是奋斗在教学第一线的老师们受益。因为我觉得他的书最好的好处就是他把所有的任务都给你编写得很详细，然后呢，他的 rubrics 也写得非常详细。就是很好用，很实用，就你拿来以后，根据你的教学的主题和任务，你就可以拿来用，也拿来用。有的呢，就是你可以稍微的改编一下，改动一下，根据你的学生的特点，你教学的内容和主题，你进行部分修改，你可以改动，根据你的就是比较灵活的来运用了。那有些可以直接来运用。 那我觉得就是对初学者也可以用，对就是 novice level 也可以用，intermediate level 也可以用，advanced level 也更可以用，就是看看你教学的你学生的程度到哪一个。那我现在来分享他的一些实例，slide 放上来。我现在放上来5张 slides，它有很多的，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买他的书仔细来阅读。那这一个呢，它这个叫 Chapter Two，它是讲主题是讲你我他，就是介绍一下自己和别人这样子。然后它是从歌入手的，其实对小孩子也可以也实用的。那可能对中文学校 Heritage 孩子来说比较简单啦、啊，太简单。但是对美国孩子，比如双语班的孩子或美国孩子来说，从头开始，我觉得，小孩大孩子都可以用。我在 Virginia 就是在那里修曾老师的那个研究生课程的时候，我在讲座的时候，不是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就是。初中生我就有初中生的班，这个班我就在教课的时候我就有用到，这里面的一些歌来进行教学，效果也蛮好的。我简单的讲一下吧，因为时间也不太够，我有50张 slide，还有 video，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时间放给大家看。他就是他每一个任务，他都有，比如说他都有沟通的模式。第一个，他就是 interpersonal，他都有 professional level，这是 novice level，然后 can do statement，就是你这个任务所达到的教学目的是什么的，就 can do，就学生学完以后能够做什么，那大家可以看。然后他有instructions。跟小孩子教小孩子的时候，有点像 music chair 这个游戏一样，就是比如说唱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里？然后这个音乐就停了，停了的时候呢，小孩子你找到谁，你就跟谁打招呼啦，这样子就找到那个就是你的朋友就说你好你好。那我在维吉尼亚大学，就是。学这个课程，然后教初中的孩子，我就把它分成内圈、外圈。内圈有几个孩子，外圈有几个孩子，然后内圈和外圈他们走的方向不一样，所以他们每次音乐停的时候，他们遇到的人是不一样的，遇到的朋友是不一样的，这样他就跟不同的人在打招呼。哦，你好，你好你叫什么名字？你好吗？怎么样？这样是他的任务设计是一系列的，然后接着呢，第二首歌就是，他的 step four 就是说，跟你的朋友就是自我介，就是打招呼，然后相互介绍，你好，你好，你好吗？我很好，然后请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姓什么？叫什么？这样子。然后 task two 第二个任务就是你和他，他就把这个2008北京奥运会主题曲你我和你。把它这个真实语料作为教材来教，也是有很清楚的can do statements，然后communicative 的 mode，它是 interpretive，还有 interpersonal，还有 step one、step two、step three，它 instruction 也非常清楚。我也有用这首歌在我的 Chinese One 里面教过，就你和我，就是他们学了大概5、6个星期以后。我有教他们唱这首歌，然后，然后他在这个 instructional strategy 里面，也写得很详细了，就是说，他是说，这首歌一共有64个Chinese characters 汉字，那才学了几个星期的孩子，他们就很有成就感。它里面有一些生词，它会用不同的颜色把它标出来，比如说，生词就是红色，学过的字。词汇就是黑色，那学生一看就知道哪些字他学过。他学完这首歌，他所有的字都认识。就这首歌有64个汉字，那大概他们学生学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他们可以认识这64个汉字也蛮有成就感的。然后他的 strategy 里面，teaching strategy 里面有很多很详细的，就是说第一次听音乐不看中文字幕，写下学过的字。那第二次呢，就听音乐不看中文字幕，把学过的
那第三个就是听音乐不看字幕，把11张写有歌词的纸条按顺序排好。那因为这个歌词有十一条嘛，11张，他就把它剪开，剪开以后把次序打乱，然后让学生去排顺序。那对中文一的孩子，说听音乐不看中文字幕，然后看讲义上的顺序，被打乱的歌词，就是在讲义上给他发一个打乱的歌词11行，然后让孩子用数字把它标出来，哪个是第一，哪个是第二，哪个是第三，标出正确的顺序。那下一个 slide 就是说是 looking for a friend。 那我也有用这首歌来教在教中文学校的时候，我教小孩子我有用这首歌。在维吉尼亚大学进修的时候，我教那个初中班的学生，我也有用这首歌教过。然后他把敬个礼握握手，他就可以换成啦啦啦，然后笑嘻嘻点点头也可以换成啦啦啦，就是为了简化。我只是把一些 slide 作为一个例子放在这里，希望老师就听完讲座以后还可以看一下，因为我是征得曾老师的同意放的，所以大家可以再看一下，因为我想不用再花很多时间在这里再讲，因为大家都可以看。他最后呢就是把百家姓给放在最后了，就是Where is my surname?就是我的心在哪里，就是最后带出百家。现在我再放几张 slide。 好，我现在又放几张 slide 上面，就是讲一下考核，刚才讲的教学。那第一张很简单的说一下，比较一下传统性的考核跟任务性的考核。那我们知道传统性就纸笔考试，传统性的听说读写这种考试。那我这张图大家一看就一目了然了，就是说任务型的考核和 performance 的 assessment, 就是说对学生 enduring understanding 的非常重要。那传统型的考核都外表的，就是 what's being familiar with, 然后那实际上就是很多研究表明，就是90%学生能记得住的东西都是 doing,就是 doing learning, 就是他一边在做中学。所以让孩子就是在任务当中去跟同伴一起互相学习，一起去做，动手做，他们学的比较扎实，然后也记得比较牢。就是性考核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孩子天生就有好奇心，然后其实高中生他们都知道他们需要学习什么，他们很清楚。那合作学习他们可以减低学生的恐惧心理，然后对于他们增强长期的记忆力，准确的长期记忆力比较有好处，然后可以帮助学生发展比较高层次的思维和情绪控制技能。我觉得就是任务性考核比较容易激发学生学习中文的热情，因为他们觉得很有意思，有这种学习动机。第二个就是任务型考核呢，比较就是有机会让学生进行合作学习，还有可以创作，有这种创作的欲望和创作的源泉。那纸笔考试当然也不能完全不考，但是以任务性考核为主，以传统性的考核为辅，我是这样做的。而能够最大限度的让学生最大限度的超越课本的局限，引发学生的一种创作欲望和学习语言的动机，也有机会让学生有机会去使用真实的语料和运用所学的语言在他们的真实生活当中。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去有效的提高他的语言水平，能够运用在他的生活当中，就是他能够应用他所学的目标语，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而且呢，也希望最有效的在比较短的时间能够提高他们的 proficiency level, 就是往上版本 level 往上提，就需要大量的这种任务型的练习和教学相辅相成。那我现在主要介绍一个用任务型的考核的一个综合评量，叫 IPA。IPA 的意思就是 Integrated Performance Assessment, 就是什么。好，我现在把我用任务型考核的一种实践方式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已经把 slide 全部放上来了，那就剩下两个很小的 video, 那等一下有空我可以放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也有 can do statements，就是说，学生能够简单的描述这个一个特定的城市天气预报，然后他们能够就是描述这个天气的变化，就是一年四季天气的变化，然后他们也能够比较就是不同的城市或者是不同的季节的天气的变化。那任务一呢，第一个任务就是 interpretive。就是理解全市的任务，就是我在百度上面找了西安和桂林的天气预报，让他们看。然后呢，scenario 就是情节呢，就设定一个情节情境，就是让他们去，比如说他们假装 interpretive 的 rubrics，我也放在这里了，这个 slide 放这里了。任务就是presentational 的 task，那就是他看了完这个天气预报以后，他们通过了考试。好，他们现在就是同意他们做这个实习生了。那个节目叫《天气和旅游》，然后他们每个人就是说要去假如他们是这个天气预报的主持人，他们要选择一个城市去 promote，就是要去推广宣传，这个城市要介绍它的天气，然后要 promote，要宣传让别人观众能够来这个城市旅游啊。要给他们的 task 还是 instruction，我都在这个 slide 上面，这个还有这个 scenarios 都在上面，大家可以看。我会给他们一些 key vocabulary 和 structures，因为我们第十一课嘛，就是学天气，然后里面有一些天气的，涉及到天气的一些基本的词汇啊，还有当然书上比较少，我加了一些。还有一些语法点、语法结构需要他们做到，然后给我一个报告，1到2分钟。就他们作为天气主持人，他们怎么来 promote 这个城市，宣传推广这个城市。rubrics 我也放上去了。第三个任务呢，就是说，做完以后呢，他们要比如说有的同学、学生扮演这个观众，然后打电话来跟他讨论，说他对那个城市有兴趣，他要去旅游。他在美国，然后他们要就是说，来讨论一些细节的，就是想进一步了解这个城市情况，就是有一些讨论。这第三个任务就是 interpersonal task，那 scenario task 和 instruction 都在上面，那 rubrics 也在上。那我给大家看的 slide 就是学生的一个 sample，就是第一个任务就是 task one，第一个任务就是给他一个 chart，然后就他看了。西安和桂林这个百度上面的网上天气预报以后，那问他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这个节目的负责人考一考他们，那这是学生写的，用手写的，学生写的一个答案，红色的部分是我改的，是我给他改的，他知道红色部分他哪个地方写对，哪个地方写错了，就是给大家看一下。然后下面呢就。在第二个任务，这是我给他们考核，是做一个考核。第二个就是考核的第二个任务，做 presentational 的一个视频，我现在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视频好像2分钟吧。那我把我这个学生做第二个任务的视频已经放上来了，两个 link，一个是第一个是一个女生，第二个是一个男生。第一个是做的北京这个城市的天气预报的报告。节目主持人，第二个是做西藏拉萨这个城市的，然后他们是中文二的学生，中文二的学生，十年级，不是九年级的学生，九年级的学生。不好意思，时间已经到了哈，那我还有些没有讲完，那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吧，再跟大家分享。那我最后有一个，还有一部我学生拍的一部电影。也是他们的一个给他们的一个考试，就是一个综合性的。那是中文四的学生，他这个电影呢是在 YouTube 上是可以公开给大众的，所以呢我把 link 给大家，大家因为东部的老师那边已经6点9点半开始，已经九点开始。已经10点半了，太晚了，因为他明天还要上班，不好意思。那东部的老师那边，你们早点休息，然后以后明天有时间再看。我把 link 放在群里面，那是也是一个给的一个任务，然后让学生他们自己编的故事，自己拍的电影。那第一个学生是德国后裔，第二个是日本，是不是？不好意思，有的老师还要我继续讲，可是我知道东部的老师他们已经那边已经10点半了，太晚了。如果大家明天早上还要 学校还要上课，都挺辛苦的。当老师不好不容易，这晚饭不好吃，都挺辛苦的，所以我很能理解。那以后有时间再跟大家分享吧，因为我觉得每个主题都有很多可以说的。然后在群里的老师都是卧虎藏龙的，然后也希望更多的老师出来分享，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我也很高兴有机会跟群里的各位同仁各位老师学习切磋，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分享我的一点点不成熟的教学经验。顺便就是也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多一点方法，多一点方式去就讲完了。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会把那个学生的那个拍的电影的那个 link 放上来啊，今天没有时间讲了，我就把 link 给大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好，我刚才已经把那个就是我说那个综合性的那个任务的那个学生的就是一个 presentation 一个拍的电影微电影已经放在群里了，可以大家可以有空可以看一下。另外我想特别的在这里感谢于青老师，特别的感谢他，就是在我准备我的 PowerPoint 的时候，还有把 PowerPoint 怎么做成截图放在微信上，就是都是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就是都是他帮我做的截图。那我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非常的谢谢他，就是他都是做义工做的这些工作来帮助我，然后教我怎么把视频放在微信上，就是跟他学了很多东西，所以在这里非常感谢他，给他特别的感谢。于青老师，给你特别的感谢，谢谢你，谢谢你，非常感谢。在这里回答一下贺玉华老师的提问，他说他问我每个学期每个年级大概多少个学时，学时是140个学时，一年我们一年三个学期一共加起来140个学时。然后呢我们不是按字来算的，我们大概是按照生词量吧，大概一个学期大概是中文一中文二是大概300多到400个生词，那中文三中文四大概有一年大概要学到500个生词左右的样子。回答一下于青老师的问题，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我是配合所教的主题作为补充教材的，对，歌词挺长的，但是我们学生都很喜欢听，我不知道他们就是认得上面的汉字也特别快，因为他们有兴趣嘛，就是学生有学习的动机他们就会学得很快，如果他们是被逼的是没有动机的学习就会很慢，所以我通常大概就花了一个星期每节课用10到15分钟来练习来做一个任务这样子的，作为补充教材，没有花太多时间他们就会了。而且他们在我们学校的晚会上还做了表演，表演的挺棒的，一边弹吉他一边表演，还有打鼓一起来做。对，我很同意于青老师的说法，就是曾妙芬老师的这本书很配合IC Integrated Chinese 就中文听说读写这本书，因为它的主题的编排跟 IC 非常接近。我问过他在 Virginia 大学，他也是用听说读写这本书作为辅助教材，那他自己编的这些任务是作为主要的教材，是这样的一种模式。然后加上很多 authentic materials 就是真实的语料，因为我们现在都主张用真实语料来教学，以后学生接触到这些真实语料，在真实语境里面他们就学得很快，然后到了中国他就会很自然地融入这个社会就不会说书本上学一套到了中国另外又是一套，就是他现在课堂上学了很多真实的语料，到了中国他就游刃有余，就像把鱼放在大海里他游。谢谢，谢谢大家的美言。我其实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我也在摸索，一边摸索一边学习。那我今天也是想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就是推荐一下曾妙芬老师的那本书，因为他是 超前的，它是 task based， 然后它的书叫 A Handbook of Tasks and Rubrics for Teaching Mandarin Chinese， 它里面有很多的实例，然后它做的很 detail， step by steps， 然后所有的 rubrics 全部都做出来了，就是对我们就是随手拈来做来参考用非常好用，因为我们平时中文老师就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太忙了。没有时间来好好的就是仔细的来编排很多东西，这样让我们就是省了不少的时间，所以也是非常功德，所以我也很感恩这几年一直跟着曾老师学习，然后跟他后面跑，老师觉得追不上的感觉，他跑得太快了，然后很多理论的东西需要在教学实践当中去摸索，去消化，去实践，那我是很感恩的心，就是说他把很多东西都做出来了，让我们就是在前线奋战的一线的老师能够直接拿来用，省了很多时间，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就是能启发我们的教学思维，让我们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然后在我们的教学当中根据我们的教学需要去裁剪，去改编，这是最好的，因为每个人的情形不一样，教学学生不一样，用的使用的教材也不一样，主题也不一样，就是重要是能融会贯通，而且能够就是能够进行改编，然后能够符合自己的需要是最好的。那哦，各位老师，我刚才忘记了，在讲座的时候顺便我也要感谢一下朱敏琪老师，因为我的 PowerPoint 的背景的照片，比如说太极啊，还有长城啊，还有兵马俑的照片，就是 PPT 的背景照片，我是朱敏琪老师分享给我的照片，那些 PPT 的底片，就是很有文化味道的，我非常感谢他，他也很无私的分享，因为有一次我去听他的专题讲座，然后我看到他的 PPT 的背景照片全部是很有中国文化韵味的，我就跟他要，他就毫无保留的分享给我了，所以我今天讲完课太匆忙了，没有时间提到，所以在这里跟各位老师报告一下，PPT 的底片我是用朱敏琪老师的加州Long Beach 的一个高中的老师写。